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地中海地区失踪。另外，川普称愿意与金正恩进行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另外，海牙仲裁在即，中国目前依然似乎陷于孤立。另外，台湾即将卸任的总统马英九在自己的脸书上自嘲，点击率超过400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川普表示，为了努力停止朝鲜的核计划，他愿意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川普还表示，希望利用他所说的美国拥有的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星期三，中国外交部表示支持川普愿意与金正恩直接会谈的意愿。中国和美国与韩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合作同朝鲜进行谈判，目的是限制朝鲜的核活动，但是这种努力在2008年陷入停滞。川普11月份大选可能与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决。克林顿的顾问沙利文批评了川普的上述有关言论，他强调川普早些时候的说法。川普表示他不大可能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保持良好的关系。另外，希腊和埃及的搜救人员目前正在寻找埃及航空公司一架失踪的客机。这架班机是星期四从巴黎飞往开罗途中失踪，机上有6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埃及航空公司说，在开罗时间凌晨2点45分与这架空客 A320 客机失去了联络。当时这架班机的飞行高度约为11278米，刚刚进入埃及领空16公里左右。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班机失踪的原因，但是民航官员说这架客机可能已经坠毁。埃及航空公司证实，在与这架班机失联之前，埃及空军曾经收到求救信号，但是埃及军方发言人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这架班机上有56名乘客，包括一名儿童和两名婴儿。沙特官员说，机上的乘客来自法国、英国、埃及、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苏丹、乍得、葡萄牙、阿尔及利亚以及加拿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官员说，他看到有迹象显示外国的黑客目前正在试图窥探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活动当中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正在与总统竞选团队合作，以应对任何网络威胁。明显的网络入侵行为跟过去两届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所形成的模式相符。美国情报官员说，2008年的时候黑客活动非常猖獗，四年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是中国黑客的目标。全球黑客组织匿名和其他组织曾经威胁要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活动发动全面战争。川普的竞选活动和商业网站已经至少6次受到了污损，并且被垃圾邮件充斥，其中一次导致他的个人社会安全号码被公开。拉丁美洲反对派领导人和不满的民众星期三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游行到全国委员会的总部、选举委员会的总部，要求召集全民公投以结束总统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统治。 但是目击者说，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封锁了抗议者计划举行集会的广场，并且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手持盾牌、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警察阻止了有数千人参与的这次骚乱。马杜罗说，一些委内瑞拉人和美国阴谋颠覆他，为此他为自己授予了60天的法令权利。两次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卡普莱斯·里莱斯以及反对党控制的议会议长阿鲁普领导了这次抗议活动。反对派认为马杜罗的措施表明他的政府很恐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连续数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黑客目标是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试图将这个所谓的哈里发国从网络空间当中清除出去，就像美国及其联盟的战机试图消灭伊斯兰国一样。但是一些参与人员承认，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网络行动的有效性。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官员担心，伊斯兰国在网络战中可能也像在地面战斗当中那样，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和适应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目前这一行动有所进展，而且正在取得一些经验，随着进一步的推进，将能够对情况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在公开谈论针对伊斯兰国的网络行动的时候都非常谨慎，但是国防部长卡特二月底曾经表示，首要任务是干扰和切断伊斯兰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目前呢正在加紧努力，通过新的条款协助稳定叙利亚的国内形势。这项新条款将反复违反停火的派系排除在以停止敌对协议而受到保护的范围之外，同时扩大呢对被围困地区的人道主义空投行动。不过这个多国组织结束维也纳会议的时候，面前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所以指控叙利亚政权空袭平民在内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联合国主持的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障碍依然存在。国际叙利亚支援组织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讨论叙利亚危机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None of us, no one.
叙利亚形势远不能令任何人满意，情况堪忧。
不过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以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会见记者的时候否认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在迫使叙利亚阿萨德就范的努力当中已经丧失了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影响力事实上是有的，这就是如果没有政治解决，阿萨德或者他的人民面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但是也有人说，打破叙利亚僵局的途径就是改变那里的现状。大西洋理事会的努萨伊巴赫尤尼斯说，
地军事力量影响作为依托向另一方发出威胁，如果不达成政治解决，后果自负。
也有人说，美国和叙利亚支持组织应该继续推动全面政治解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人士佩里·卡马克说，
我们需要清楚表明，我们的愿望不包含所谓的给出路。坦率地讲，我们的要求是，这一进程结束时，阿萨德应该消失。
分析人士卡马克说，假如这一点办不到，世界大国应该推动减少暴力，增加人道援助，此举至少能够减少叙利亚人们的痛苦。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前，中国加紧了他的外交攻势，并且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熟悉这一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自称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相相差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尝试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预计很快会对中国与菲律宾南中国海主权之争作出裁决。中国一方面坚称不会理会这一裁决，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展开外交行动， 争取其他国家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3号在记者会上宣布的一批北京自称支持中方立场的国家，都是那些远离南中国海但在经贸上相当依赖中国的国家。
近日莫里塔尼亚和委内瑞拉政府也都分别发表声明，呼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方式来解决有关南海问题。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呢，向大家介绍一下，加蓬外交国务部长最近呢也致函王毅外长，支持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四月底，中国外长王毅到文莱、柬埔寨和老挝访问。访问结束时，他单方面宣布中国与这三个国家达成共识，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跟王毅同一时期在柬埔寨和老挝访问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5月12号说，据他实地了解，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跟中国达成这样的共识。他在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也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出面支持中国。
Not everyone spoke up with a clear voice about their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不是每个国家都站出来表明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但说真的，没有一个国家赞成中国认为仲裁无效，可以不受仲裁约束的立场。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这种观点。但很多国家支持我们的立场，认为这项裁决具有约束力。
That it is binding.
中国、俄罗斯、印度。
此前，北京称今年四月，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三国大使发表的联合声明，证明这两个国家也支持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但是那项联合声明也没有称海牙国际法庭作出的仲裁不具有约束力，并且称三国承诺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法律秩序。
The other example of China,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希尔莱特说，从北京解读中印俄三国外长联合声明的方式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There's a very strong effort right now on the behalf of China.
中国非常努力地试图在该地区或一些国家之间营造一个看起来存在的共识，支持中国的立场。我认为他们正在采取全程紧闭的战术，并非常成功地借那项联合公报为自己做了宣传。但我想这样的宣传是不真实的。
5月16号星期一，阿富汗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访问北京，随后阿富汗成了北京所称的支持中方在南中海立场的最新国家。然而没有可靠的消息证实阿富汗政府支持北京不予理会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做出的仲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月出访越南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与美国之间曾有过沉重的历史。美国总统助理本·罗兹星期二，也就是5月17日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这次访问具有象征意义，展示了美国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到28日访问越南和日本。美国和日本、美国和越南之间都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特别是奥巴马还将作为第一个美国在任总统访问二战中遭美国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城市广岛。美国将如何处理与这两个国家的微妙关系？美国总统助理同时担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美国人应该为总统这次行程的象征意义感到骄傲，虽然美日之间在二战中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但是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亲密的盟友。虽然越战代价惨重，充满争议，但是越南也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他说，
So I think it demonstrate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history candidly, and I think nobody could accuse us or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of not.
我想这显示了我们坦率承认历史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紧盯着过去不放。你不一定要成为过去的囚徒，这也是总统世界观的核心。我们超越了艰难的复杂的历史，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你如果看看越南与我们的商业、贸易、战略以及民间的合作，两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联系。 这展示访问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人丧生。之后又在长崎投下另外一颗原子弹，原子弹被认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61年5月，美国派遣了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启了长达12年的越战。美军死伤惨重，给美国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本罗兹说，现在还不确定奥巴马总统是否会与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会面，但是他说奥巴马会参观核爆遗址，并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进行反思。他说
But so 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he'll want to reflect on those issues. The terrible toll of war, the need to pursue.
总体说来，他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战争的惨重代价，创造一个无核战的世界，领导者以及民众的需求，领导者在决策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他说，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将核能力用于和平用途，是美国在处理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基础。越南外交部的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抵达越南，比先前预报的晚一些。访问期间，他将与越南领导人就两国经贸、民间交流、人权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本罗兹特别提到，南中国海局势将是双边会谈的重点之一。在河内，奥巴马总统将发表有关越美关系的重要讲话。之后，他将与越南领导人探讨今年内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重要性。此外，奥巴马总统还会会见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企业家等的代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的伊势志摩出席七国峰会。在此期间，奥巴马总统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意在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按计划，奥巴马将对广岛进行历史性的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基斯坦动乱的比路支斯坦省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哈扎尔汗去年放弃了他的15年的反叛活动，现在希望能够从他先前所反对的政府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巴基斯坦和比路支斯坦省的形势变化，据说与中国在那里的大举投资有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扎哈尔汗与政府打了15年的仗，他说他自愿放下武器，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教育，比路支人有更好的生活。比路支斯坦省是巴基斯坦一个最贫穷、最不稳定的省份。该省份的反政府力量多年来一直谋求独立，北京提出建立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以便通过巴基斯坦使中国更容易接近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原料和市场。将耗资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定在比路支斯坦省的瓜达尔港。
CPAC is a fate changer, game changer.
无论如何，中巴经济走廊是改变命运、改变游戏。我们认为，在比路支斯坦以及整个巴基斯坦，这条走廊不仅会改变巴基斯坦，更会改变整个地区。它甚至不仅限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这是一带一路的宏伟设想。
巴基斯坦自1940年代中期独立以来，政府一直不稳定，因此人们对政府发布的美好愿景难免有保留。
现在只是政府这么说，这要看政府对这个事情多么认真。假如政府真想做，就不应当有问题，因为比路支斯坦人民准备合作。
巴基斯坦政府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他时常发出空头许诺。比路支斯坦省前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哈扎尔汗说，政府许诺按照大赦计划付给他30万卢比，但直到目前他还分文未见。比路支斯坦省人口大约850万，大部分生活在贫困中，那里多年来有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教派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反政府暴力活动，外人几乎不敢踏足。过去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曾经给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造成安全问题。分离主义势力反对在比路支斯坦独立之前开发瓜达尔港，他们曾经炸毁天然气输送管道和火车，袭击中国工程师。中国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可以控制局势， 而国际人权组织一再指控巴基斯坦军队在比路支斯坦省践踏人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大选方面，台湾蓝绿政权呢即将交替，中国对蔡英文主政是否向台独目标移动有深刻的疑虑。在新总统上任前，还在不断的透过各种途径对民进党政府施压和喊话。一般认为蔡英文上任后，北京将对他听其言观其行，但是会注意他的作为是否有去中国化的倾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分析报道。
在台湾新政府上任前，中国媒体和涉台学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湾新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将会为台海两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到，北京将非常注意蔡英文是否有去中国化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作为，包括他和民进党政府对教科书问题、公投法及南中国海问题的态度。不过美国东亚政治学者任雪莉说，台湾各项民调都显示，人民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马英九总统任内达到最高点，主张台湾独立的深绿和主张与中国统一的深蓝力量在台湾人口中都已经被边缘化，整个社会已是浅绿，蔡英文上任后必须回应主流民意，在政策上毫不迟疑地实现台湾化。至于北京将如何在民进党政府下争取台湾民心，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及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说，中国大陆仍然会试图透过经济利益来影响台湾民意，因为北京始终认为实力和利益才是决定民意的最终筹码。
大陆现在在重新思考怎么样能够争取台湾的民意，包括在他们考虑肯定还是主要从实际利益上面来讲，就是台湾的现在经济上出现很多问题，台湾内部出现很多问题，这些很多问题呢，如果大陆在经济上能够对台湾有更强的吸引力，大陆对台湾的新生代，尤其年轻一代，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将来的生活，而且他们的一些思想方法，将来能够有更多的影响的话，台湾民意他们觉得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而且刚才我讲的在三点当中，实力和利益和民意三点当中，他觉得大陆方面觉得实力和经济利益是决定民意的最终筹码。
对于台湾社会的普遍绿化现象，赵穗生说，北京已经察觉到台湾年轻人出现所谓的天然独现象，正在苦思如何扭转这个局面。
大陆也看到了天然独，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心这种天然独，而且我觉得大陆有很多人也在研究和讨论怎么样能够扭转这种天然独，但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大陆方面我的感觉对此不仅有所察觉，而且他们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否则的话将来用即使用武力他也不可能统一台湾的。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5月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对近来台湾立法院通过民进党立委提案撤销高中课纲微调其中所涉及的台湾史观问题表示，编撰教科书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并称这是台独分裂势力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进的去中国化分裂活动，用台独史观来毒害台湾年轻一代，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连结。他说，他们自以为播下的是所谓龙种，但收获的只能是跳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明天5月20日将是台湾的第三度政党轮替，新总统蔡英文明天宣誓就任，也将发表他的就职演说。其内容如果回应北京对九二共识的坚持，520之后台海关系将如何发展，令人非常瞩目。以下继续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政府即将全面执政的前夕，美中两国外长星期一互通热线，确认彼此对台湾议题的立场。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外交部长王毅在电话中告诉美国国务卿克里，希望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克里则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不支持台独。尽管北京近来不断通过党媒、官媒、官方学者发出信号称九二共识是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必答题，不过许多外国和台湾学者专家和民进党人士都认为蔡英文不会在演说中提及九二共识，只会承认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前，中国必定尽可能对他施压，但520之后，北京不一定会对蔡英文有更严厉的作为。
You know, Beijing right now, they have no incentive not to take the hardest...
他们没有理由不对蔡英文采取极尽强硬的立场，他们要压迫他给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现在说的话和将来他们会做的事有关联，不过我不认为这两者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是说，在他们听了他的就职演说之后，他们才能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无法说那会是什么，但我想他们不一定在能够影响他就职演说的机会过了以后会对他采取更严厉的立场。
The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her speech is past.
任雪莉说，蔡英文能够在这次选举中大胜，就是因为他比其他候选人更能抓住选民对台湾与中国互动的平衡点。他和台湾选民都一样非常实际，不会推动台湾走向法理上的独立。
I think what this election really was about was...
我认为这场选举是关于各候选人如何在对中国大陆过度依赖和对中国保持遥远距离或挑衅，在这两个选项中保持平衡。而蔡英文能够大胜，就是因为他找到他的对手没有找到的适度平衡点。
Was that she hit that balance in a way that her opponent did not?
在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时期，曾经是他副手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520之后，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自然不会和国民党八年执政期间一样热络，双方会有一段非常冰冷的观察期，但习近平有许多内部问题需要处理，不会急于对蔡英文出手。
我觉得会有一段冰冷的观察期，不会马上出手，因为中国大陆要非常谨慎。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打贪啊、倡廉啊、还有整党整风啊，这些东西已经在大陆的干部级啊，还有军界也有一些累积的仇怨。那么，所以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会给这些被打击的人太方便的借口来挑战习的权威，所以我觉得习还有他身边人应该会非常谨慎来处理这个台湾问题，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爆点，然后让党中央也很难处理。
星期二，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智库发布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调，结果显示有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无需在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认北京再三坚持的九二共识，也有过半数受访者不同意两岸必须坚持九二共识才能和平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与此同时呢，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则呼吁政府应该尽快的通过维民法，提供在台湾的流亡藏人的合法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表示，将积极推动难民法的立法工作， 让在台的流亡藏人取得合法身份。
我们也希望新的政府要积极的跟我们一起合作，不止完成这个立法，那让这个制度审查能够更清楚透明，怎么样去协助这些难民。
林昌佐委员还说，这些流亡藏人向蒙藏委员会求助却总是遭到拒绝，再加上政府单位之间互踢皮球，使得他们成为国际孤儿。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促进会等公民团体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解决在台流亡藏人的身份问题。制台藏人洛桑商莫表示，他从西藏逃到尼泊尔，在尼泊尔买了一本护照来到台湾，这本护照失效之后，他无法再出境台湾。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健康保险，不仅无法工作，也不能看医生。台湾人权促进会指出，目前至少有15位在台流亡藏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他们来台的原因包括弘法、结婚或是观光。因为台湾政府不承认印度发的流亡藏人旅行证件，导致他们购买尼泊尔护照入境。台全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台湾政府应该正视如何处理难民以及寻求政治庇护人士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所谓的难民法，那我们的这个移民法的第16条其实对于就是不管是泰缅边境来的无国籍人士的处理，也只限定它只能够是适用在2008年年底之前入境的这些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条都一再的显示出，我们其实对于这些外来的他可能是遇到他自己国家迫害的这些人，其实是选择我们不要去看到他们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漠视的一个状态。
邱一玲秘书长还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每年大约有3000名藏人穿越边境逃离西藏，相关国际组织也不断呼吁各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委藏台人权连线代表黄怡碧表示，既然2008年可以透过专案处理相关问题，为何现在不能比照办理这些流亡藏人的困境？黄怡碧还指出，台湾政府必须考量这些藏人的人身安全，不能因为缺乏合法居留的地位就将他们遣返回西藏或是尼泊尔。台湾政府于2009年批准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并将其国内法化，同时还邀请国际人权学者来台交流并提出意见。15位在台流亡藏人从2013年开始向台湾蒙藏委员会陈情寻求协助，到目前为止蒙藏委员会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在自己的脸书上自嘲，把过去民众对他的一些嘲讽和批评以幽默的方式做了处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在卸任前还有不到48小时的时候，星期三在脸书上播放自制视频，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回应网友长期以来的调侃和批评。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马英九，我的脸书从民国
马英九似乎是在模仿美国总统奥巴马稍早播发的幽默体现卸任后四处求职和对休闲生活期待的手法，用自嘲的方式拍摄了一条明谢视频，算是在离开总统府之前给网民一个交代。有关传遍全台湾的死亡之握一说，是网民戏称他在某个时期内和知名人士握手之后，其中有人就相继出事下台或遭遇官司。对此他显出一脸惊讶说，
原来我的这双手这么厉害，让我要好好保养。
现场立刻拿出一瓶护手霜来擦拭起来以示保养。
鹿茸是鹿耳朵里头的毛，我承认不错，我愿守法。
看来他曾错误的解释说鹿茸是鹿耳朵里生长的绒毛，一笑大方。这次他明确承认说自己错，用老师惩罚小学生抄写生字的方式在本子上抄写了3遍 鹿茸的定义。网民最爱骂的玛瑙水母源自于他3年前对菲律宾打死台湾渔民时的处理过于软弱，因此网民用玛瑙水母这个名字来比喻马英九和水母一样软体无脑手有毒。马英九在视频中自问自答，用网络流行语说，
宝宝不是玛瑙水母，可是宝宝不说，
显示他对年轻网民和网络动态的接近以及熟悉。视频中马英九简单地列举他在总统任内主要成就，包括两岸政策、交通建设、活路外交等等。他向民众告别，
让我们携手同行，继续奋斗，让台湾变得更好，这是我最大的期待，谢谢大家。
这条网络视频幽默自嘲，赢得网友广泛的浏览，据称到当晚10点已经有超过400万次的浏览，远远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帖文和视频，比关注马习会的网友还多好几倍，堪称马英九几年来人气最高的推帖。也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马英九能在几年前开始采取这种贴近民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他主政可能受益匪浅。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中国的一名著名维权人士，网络名人。吴干1年前，也就是2015年5月20日在南昌抗议他所说的江西高级人民法院违法办案，不准参与一起冤案律师阅卷的时候呢，被中国警方逮捕。但是逮捕他的呢，正是福建省警方。后来呢，吴干又被移交给天津市公安局方面。中国警方先后对他提出了寻衅滋事、诽谤、煽动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一系列罪名，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也就是将近一年，一直没有对他呢提出起诉。有关详情呢，下面呢，我们就是电话连线的目前在广州的中国维权人士王丽红女士，请她呢谈谈她所了解的有关吴干及吴干的案件的相关情况。您好，王女士，王女士吗？
哎，你好。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您。首先我想问您一下几个基本问题。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呢，这个吴干如此的被抓捕，到底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用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算总账吧。
啊哈。
对，因为他从2009年5月参与这个邓玉娇的案子。
是。
邓玉娇你知道吧？
是是是。
对。参与邓玉娇的案子，然后从此以后就走上了一个为民众维权的路。他是因为邓玉娇那个案子，然后名声就起来了嘛，然后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访民啊、冤民啊，这个很多人都给他打电话。
是，
但是他呢又不能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就转过头去假装不知道，所以他就参与了很多的案子。这样就很让这个各方面的当局不高兴吧，
难看。
所以对对对，然后他还用一些这个调侃啊、嘲讽的这些方式去那个揭露一些贪官啊，包括像全运会的案子他也去过现场去做调查。最近的最触动当局的可能是就是那个徐春和的这个案子，这个一个公民在车站就被当场击毙，然后他就去悬赏10万要求真相，要现场，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
是
希望现场有拍下视频的来，视频来的这个人呢去提供这个视频，然后我们去找这个真相。然后他就 就被抓了呗。
是他作为从底层来讲呢，代表了很多底层民众的意愿，也就是作为普通中国人来讲，你觉得他的这种做法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啊？就从基层做起，那么关注社会上的案件，像他一样以身那个这个作则来关注社会法治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您说？
当然有意义了，就让这个民族的良心不要全都死了嘛。
是，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无视他人的苦难的话，这个民族就整个就完蛋了嘛。
嗯哼，
对吧？就是包括当初我在法庭上，那个检察院就是指责我的时候也说，说的去为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寻衅滋事。
是
啊，那我们所谓我们古已有之的这个仗义直言是怎么说呢？对不对？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拔刀相助怎么说呢？对不对？你所谓的见义勇为都是要有血缘关系的才去做的吗？
是。
那你们好不好把那个为人民服务那个牌匾也拆下来？人民哪个跟你有血缘关系呢？你干嘛要站在那个位子上呢？要代表我们呢？我们没有选你，我们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屠夫这个事情他只不过是有良心嘛，
是
没办法嘛，不能无视嘛，
是
就是这样。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从民众做起，从基层做起，就是这些千千万万这些小事情大家都有责任来参与，您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法治。
是那么接下来来讲呢，这个他本人来讲呢，吴干本人被转来转去，那中国政府声称呢，抓捕这个吴干呢是依法行事，您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
哎，这个法就不好说了吧？这个你从宪法来说，他是有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有吗？对吧？
嗯哼。
这个现在这个法就是谁说了算不知道了，中可能是那个央视吧，央视说了算，所有人都要上中央电视台去认罪，那中央电视台可能就是法，我估计。
那么这个案子现在越闹越大了，那么这个国际媒体也非常的关注，很多家来讲呢，媒体呢都在来讲呢关注这个事情。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目前应该如何这个处理这个烫手山芋呢？如果这么说合适的话？
我不敢说好吗？这个哎，对，我说了也不算，对吧？如何呢？他们都不会按照我们的如何的，对，
那么作为、
就是、
作为舆论呢？作为舆论
有点一条道走到黑嘛？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是，好，那么咱们从内外呢观察这个事件的下一步发展好了。好，谢谢您啊，谢谢您
啊，好，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香港方面。香港多个团体和政党星期三早上发起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目前正在香港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能够倾听香港的真正民意。与此同时呢，从星期二开始访问香港三天的张德江则在呢湾仔会展中心出席了名为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并且发表了主题讲话。有关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职工盟、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等团体和政党的约100人星期三一早在湾仔地铁站外集会，要求到港访问的张德江请听香港的真正民意，呼吁撤换特首梁振英，撤回干预香港特首选举的831决议，重启特首普选政改，释放所有政治犯等。集会人士随后游行前往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会展中心外抗议，要求直接对话，但在入境事务处大楼外遇到警方拦截，指令游行队伍改往划定的示威区，双方一度对峙，示威者强烈不满， 警方曾几次举起黄旗，警告不要冲击防线。游行人士后转往中环广场外的示威区。今晚应邀参加晚宴前酒会与张德江短暂见面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德江委员长周二抵港后表明来港目的是要听看讲，希望张德江能够多看多听香港的真实民意。他说，
最主要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在香港呢够多听多看
真实的民间的，
对了对了对了啊，可能他要突破这个梁振英的重围啊。
梁家杰表示，今晚将借与张德江见面的机会表达泛民的几大诉求，传达民意。他说，
主要我们会跟其他的泛民主派提出要撤换特首了，要重启政改啊，我也会啊代表公民党呢提出建立一个我们叫做港式会议的平台啊，会面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呢，所以呢我只能够点题，在会面以后我会告委员长啊一个备忘录，会详细一点展述我们的论点。
多个团体和政党的代表相继在示威区发言，抗议中央对香港干预日益严重，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破坏一国两制，重申停止干预，梁振英下台，撤回831政改框架，重启政改等要求。示威的团体和政党批评警方无限扩大保安区并封锁湾仔的做法，指示威区远离会展中心，无法让示威者向张德江传达市民的声音。这次示威的发起者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他们示威就是要让北京听到港人的真实声音，但港府的保安安排只会让张德江偏听偏看。他说，
如果把我们反对的声音都赶出去，他是偏听；要把我们的标语都拆掉，他是偏看。如果他们是来香港，还是要选择偏看偏听，他干来香港干嘛？我觉得这是香港警察、香港政府、谢梅给中央不想让他尴尬的做法。我们今天晚上6点到8点在这里有一个集会，我们已经邀请了张德江来这里，我们拜托了个议员将我们的邀请信给张德江。
民政署的代表到示威区接收请愿信，但多次表示会将信件转给部门，无法承诺能交到张德江手上。示威者表示拒绝，当场焚烧请愿信和其他一些标语牌以示不满。香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察在游行沿线和示威区戒备，上午的抗议活动和平结束。这些团体计划晚上6点到8点张德江在会展出席晚宴时再举行示威。由于星期二有人在网上呼吁市民前往会展中心冲击警方防线，警方除表示将果断处理任何可能冲击行为外，更派出数以千计的警员采取特别严密的防范措施。亲中团体爱港之声的几十人也在中环广场示威区集会，用喇叭放红歌，少数人挥舞五星红旗。有爱港之声集会者挑战示威人士分裂香港，双方指骂，警察分隔开两批人士。属于香港温和民主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前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大律师星期三早参加港台节目，认为中央能与泛民代表会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正面的，但他批评警方所设保安区大到离谱，示威区连酒店门口都看不到，指警方要检讨安排可能违反基本法所保障的市民集会权利和媒体的采访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 肯塔基州初选当中险胜，而对手桑德斯在俄勒冈州获胜，继续其初选的胜利势头。克林顿依旧走在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路上，可能在六月初获胜。然而桑德斯并没有放弃的迹象，两个阵营间的紧张态势目前正在升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伯尼·桑德斯在肯塔基看来以微弱差距输给希拉里·克林顿后，在俄勒冈州初选中大获全胜。尽管克林顿在党代表票数上遥遥领先，桑德斯告诉他在加州的支持者们，他不会放弃。
这将是场险峻的攀爬，我认识到了，但有了大多数承诺的党代表，我们仍有可能前往费城党代会。
两个竞选阵营间的紧张局势在最近一次于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显现了出来。当时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把他们的失望都发泄在该党官员身上。不过克林顿渴望向前看，将重心转向预计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唐纳德·川普。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任何有关我个人的话，我将会站起来为每一个他攻击和侮辱的美国人战斗以及大声抗议。
桑德斯在党代表数量上可能落后了，但他继续吸引着大批热情的支持者。分析人士威廉·加尔斯顿说，桑德斯最近初选中的成功是有史可见的。
失败者迟来的胜利并不是完全反常的。其实1992年我们见证过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当时比尔·克林顿在竞争并最终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
《演明报》的编辑梅琳达·亨内伯格说，桑德斯的胜利可以使他在民主党党代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在此时的目的很显然是要影响竞选纲领，影响希拉里·克林顿，以及试图继续推动他向左靠拢。
加尔斯顿说，最终桑德斯需要采取措施，联合克林顿背后的民主党人士一同对付川普。
他有些工作要做，桑德斯议员也一样。我会认为只有桑德斯才能让他的支持者们支持克林顿。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拉近了与克林顿的差距，这意味着十一月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当地官员和政界人士往往束手无策，但是令人惊奇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的孩子们居然面对挑战，为自己的城市发现并解决了问题。他们的 3D 印刷设计和产品出类拔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牡蛎的栖息地，弃屋变成花园，大车变成无家可归者的栖息所，多层雨水过滤系统，零零总总的这些都是首次在最近的数字制造挑战赛上亮相的，而发明者都是10至17岁的学生。六年级的学生悉尼·雷赖尔说，他的团队关注的是附近切萨皮克湾牡蛎数量的急剧减少。
Our solution was creating an oyster habitat that will sit on the bottom of.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建造一个牡蛎栖息地，将它放到港湾的水底。我想我们的设计是港口与漂浮湿地连接在一起。湿地上有各种不同的植物，植物的根可以给牡蛎提供营养，使它们繁殖和成长。它还有助于过滤掉水中的毒素、污垢和其他东西。
So, help filter out toxins and dirt and other things in the water.
而这支高中学生团队则要解决巴尔的摩另外一个问题：16000多座废弃的房屋。
我们想把这些废弃的排污变成温室，既可当作社区的花园，同时也能给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这一带的慈善食堂生产食品。
数码港基金会是这些青年技术项目的赞助者，并且主办了这次活动。
这场数字制造挑战赛的目的是给孩子们尝试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给他们的挑战非常的开放，也非常模糊，给他们一个自己发现问题并且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
各团队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任务，从发现问题开始，然后进行研究、设计和开发原型，或者用 3D 打印机和其他数字化制造技术设计和开发产品。
这些房屋许多都没有煤气和电，我们在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还有一个搜集和过滤雨水的灌溉系统，可以自动为植物浇水。
各团队向评委推荐自己的设计，并且向观众展示，然后宣布获奖者。
First place goes to the Digital Oyster Foundation.
关于数码牡蛎基金会的项目，我最喜欢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向水里放进去的东西，以及这个东西是如何工作的。Water right now, and we can see how
well it works. I really learned a good life. 我在这里真正学到了人生好的一课。我知道了利用正确的技术，甚至就用自己的双手、思维和创造力，你就能够做出改变世界的东西来。
中学生们说，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对当地和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苏军，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银行日前表示，尽管目前有90亿件设备与互联网相连，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仍然无法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有很多人生活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发展中国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官员乔穆彻鲁表示，在发展中世界，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数增多了。这种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让政府变得更加高效。
为了让政府杜绝腐败，并且变得透明公开，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奋斗。我们以技术为载体，确保无论发生何种交易，你们都能看到，这些交易是数字化的。
但是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方无法连接上互联网。
我们看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很明显这里有相当多人无法使用互联网。
移动电话公司数字移动的员工丹尼斯·奥布赖恩表示，当人们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后，他们减少了手机通话，转而使用更多的数据，因此高速数据服务就成为一种必需品。
他们已经在城市和乡镇里完成了高速数据服务的接入工作，但在偏远的社区就没有人来做这些事，因为那里的业务不多。
专家表示，私营和公共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将互联网服务带到偏远以及发展中的地区。
任何想要创造投资并且吸引投资以创造就业的国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供宽带服务。
尽管有人觉得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密歇根大学教授富山健太郎指出，当数码革新在几十年前开始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同一个时间跨度内，这个国家经历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民的收入中位数已经下降。
富山健太郎还说，所以单是一部智能手机是不能解决贫穷问题的。
即使他们确实有一部手机，比方说那些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即使他们能获得那些可以提升种植水平的最新的农业研究报告，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奥布赖恩给出了相反的看法。
当你接入宽带之后，你就能实施教学，你就能为人们创造就业，并且从农业的观点看，人们就能变得更为高效。我想一些西方人没能摆脱贫困，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利用手中的互联网设备，但在非洲不是这样。
思科公司的希尔顿·罗曼斯基表示，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将技术带来的好处最大化。
各方需要携手努力，在这些国家推进正确的文化转变以及推行正确的教育。
专家认为，如果对技术教育能与合理的政策相结合，将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陆阳，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